用声音
碰撞世界，
生动活泼。
生动早咖啡与你轻松同步日常生活与商业世界。
嗨，早上好呀！今天是2024年3月28号，星期四，这里是生动早咖啡，我是来自生动活泼的梦一。阿里旗下的菜鸟为什么又撤回了上市的申请？农夫山泉旗下的东方树叶去年的表现怎么样？可可期货的价格创下了新高，又会对巧克力产生哪些影响？今天我们的早咖啡就会来回答这些问题，那就让我们一起用几条最新鲜的商业科技动态打开全新的一天。苹果将在6月10号举行开发者大会。3月26号，苹果宣布2024年的全球开发者大会，也就是大家熟悉的 WWDC， 将会在6月10号到6月14号期间举行。大会上将会介绍有关于 iOS、iPadOS、MacOS 等等一系列软件系统的更新。外界对于这次 WWDC 最为关心的就是苹果会如何把人工智能应用到产品上。科技媒体 The Verge 的报道显示，苹果每天花费数百万美元训练自己的模型，而且寻求和新闻机构建立内容训练的合作关系。苹果可能会和 Google、百度等等公司达成协议，由他们来提供人工智能的服务。彭博社的报道认为，苹果甚至可能向 AI 开发者开放自己的生态系统，以便把 AI 深度集成在苹果自己的设备中。另外，根据 The Information 的报道，腾讯将为苹果的 Vision Pro 提供应用程序。菜鸟撤回上市申请，阿里准备收购部分股权。3月26号，阿里巴巴发布了集团公告，决定撤回菜鸟的上市申请，并且计划收购菜鸟少数股东和员工的股权。一年前，阿里启动了1+6+N 的组织变革，业务集团可以独立融资，并且寻求单独上市。去年11月，阿里表示阿里云将不再分拆上市，盒马的 IPO 计划暂缓。最近盒马还出现了被出售的传闻，唯一提交了招股书的菜鸟还撤回了上市申请。阿里的董事会主席蔡崇信在电话会中表示，菜鸟之前提交的招股书将要失效，阿里必须决定是否继续 IPO 申请。现在市场可实现的任何估值都无法反映菜鸟真正的战略价值。有知情人士对华尔街日报表示，香港股市的严峻形势是菜鸟叫停上市的一个关键原因。第一财经的报道认为，过去一年随着京东加入价格战，拼多多市值超过阿里巴巴，淘天集团面临着严峻的市场竞争，收紧菜鸟和阿里的联系，或许是想要提升淘宝天猫的物流履约能力，为淘天集团提供更多的弹药。比亚迪去年净利润达到300亿元，销量突破300万辆。3月26号，比亚迪发布了他们2023年的年报，他们收入超过了6000亿元，同比增长了40%以上，其中净利润达到了300亿元。比亚迪汽车全年的销量超过了300万辆，其中第四季度他们卖出了超过53万辆的纯电车，第一次超过了特斯拉，成为了全球电动车季度销量第一的公司。澎湃新闻的报道显示，出海业务成为比亚迪的战略焦点。2023年，比亚迪进入到了日本、德国等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海外销量也创下了新高，同比增长了330%。在生产端，比亚迪也不断地布局海外生产基地，在巴西、匈牙利、乌兹别克斯坦等等地方建厂。但是由于国内市场竞争加剧，比亚迪最近的销售增长也显示出了放缓的迹象。截止到今年2月，比亚迪2024年迄今的销售量同比下降了6.1%。欧盟对苹果、Google 和 Meta 展开反垄断调查。3月25号，欧盟宣布，他们将根据数字市场法中的反垄断规定，对苹果、Google 还有 Meta 展开调查。根据欧盟的公告，他们这次的调查内容包括苹果和 Google 是否允许应用开发者引导用户到商店外来付费， Google 的搜索引擎是否具有偏向性，以及 Meta 向不想看广告的用户收取订阅费是否合理等等问题。欧盟委员会计划在12个月之内完成调查，如果调查结果最终成立，违规的公司将会面临着全球营业额10%的罚款。欧盟去年出台的数字市场法案，把包括苹果、Google 和 Meta 在内的6家科技巨头列为重点监管对象，要求他们不能利用平台优势打压竞争对手。这次的调查则是法案在今年3月7号生效之后，欧盟的首次正式调查。针对欧盟的调查，这些科技公司也表示他们遵守了数字市场法，并且会继续与欧盟合作来解决问题。 海底捞去年营收415亿元，净利润增长接近两倍。3月26号，海底捞发布了2023年年报，去年他们的收入增长了1/3，达到了415亿元，净利润则增长了接近1.7倍。其中海底捞去年的平均翻台率显著提升，达到了每天3.8次。界面的分析认为，翻台率的提升一方面是因为消费环境的复苏，消费者外出就餐次数的增加，另一方面也和过去两年海底捞放慢扩张速度，提升门店运营效率有关。去年他们的门店数量仅仅增加了3家，不过海底捞去年的人均消费也达到了新低，只有99块。海底捞自己表示，人均消费降低是因为他们增加了优惠措施，但是晚点的分析认为，这是因为餐饮行业竞争激烈，其他连锁品牌的人均消费也都在下降。不过晚点的报道也指出，海底捞正在以更加谨慎的方式重启扩张。3月4号，海底捞宣布开放加盟。36氪的报道显示，目前已经有超过1000份的加盟申请。农夫山泉营收首次突破400亿元。3月26号，农夫山泉发布了2023年的财报，去年他们的收入达到了427亿，净利润也增长了40%。包装饮用水的收入首次超过了200亿元，占到了农夫山泉总收入的一半左右，占比是有所下降的。而茶饮料的营收则实现了超过80%的大幅增长，成为农夫山泉第二个营收突破100亿的品类，去年也是农夫山泉茶饮料增速最快的一年。农夫山泉在2011年推出的东方树叶曾经一度被吐槽难喝，但是近些年来随着消费者健康意识的提高，包括东方树叶、三得利在内的无糖茶越来越受欢迎。澎湃新闻的报道显示，无糖茶在一线城市饮料市场中的占比已经接近1/10，而去年无糖茶销量的前10名中有超过一半都是东方树叶。可可期货价格首次突破每吨10000美元。根据《华尔街日报》3月26号的报道，这周二最活跃的可可期货首次突破每吨10000美元的价格，是两个月前价格的2倍多，已经比金属铜还要更贵。可可期货价格的飙升是因为恶劣天气、农作物病虫害等等因素，导致科特迪瓦和加纳的可可豆产量大幅下降。这两个国家的可可豆产量合计占全世界产量的2/3以上，而对冲基金的涌入也使得可可期货价格快速上涨。CNBC 的分析认为，全世界正在面临60多年来最大的可可供应短缺。虽然大型巧克力公司一直在避免将更高的价格转嫁给消费者，但食品公司们已经无法承担更多的成本。巧克力巨头好时已经在2月发出警告，表示可可价格将会限制公司今年的盈利增长。消费者可能会在今年年底或者是2025年年初受到影响，食品公司可能还会调整巧克力的成分，减少某些产品中的可可使用量。Truth Social 母公司上市首日股价飙升，特朗普财富大增。3月26号，特朗普媒体科技集团正式在纳斯达克交易所借壳上市，股票代码是 DJT， 也就是特朗普名字的首字母缩写。特朗普媒体科技集团是特朗普创建的社交媒体 Truth Social 的母公司，尽管这个社交媒体一直难以吸引用户和广告客户，也无法和更大的社交媒体平台竞争，但是这并没有阻止特朗普的支持者推高他的股价。上市首日，特朗普媒体科技集团的股价就上涨了 16%， 公司估值达到大约80亿美元，特朗普持有的股份价值也随之来到了45亿美元。华尔街日报的分析认为，虽然特朗普无法在6个月之内出售股票，但如果公司董事会给予他豁免权，特朗普有可能被允许在3个月之内出售价值数亿美元的股票。这笔潜在的资金有利于缓解特朗普面临的财务困境，他目前每个月需要支付数百万美元来解决法律问题，而今年的美国总统竞选活动也有可能会成为美国历史上最昂贵的一次。安踏集团2023年营收超过623亿元。3月26号，安踏发布了2023年度业绩报告。去年安踏集团的营收超过了623亿元，连续2年超过耐克中国的业绩，位居中国体育用品行业第一名。安踏的业务分为安踏主品牌、飞乐和其他品牌3类。尽管包括迪桑特和可隆在内，所有其他品牌增速强劲，但是实际营收的占比还是比较小，整个集团的增长还是由安踏主品牌和飞乐来驱动。 安踏主品牌在去年的营收增长 9.3%， 成为首个突破300亿元大关的国产品牌，但是增速较2022年再度放缓。界面新闻的分析认为，安踏想要在2026年实现零售额达到600亿人民币的目标，而安踏主品牌持续两年的收入增长放缓，这也让这一目标的实现面临更大的挑战。3月6号，安踏主品牌与 NBA 球星 Kyrie Irving 合作的首款签名球鞋安踏欧文一代在中美两国发售。我们早咖啡上个月的节目当中也提到过，安踏收购的始祖鸟母公司亚马芬体育正式登陆纽交所。界面新闻的分析认为，安踏的野心从来不止在中国和东南亚。安踏董事会主席曾经多次公开表示，安踏不做中国的耐克，要做世界的安踏。那说到这儿，也想来问问你，安踏旗下有你所青睐的品牌吗？你看好国内的运动品牌进军海外市场吗？欢迎在我们的评论区和我们一块来聊聊。那说到运动品牌，就不得不提到一个在国际上都非常有知名度的户外运动服饰 Patagonia。 Patagonia 在专业户外品牌中属于比较领先的地位，但是和安踏、耐克还有阿迪达斯这些品牌不同，成立了50多年的 Patagonia 不但一直都没有上市，2022年，他的创始人居然还宣布要将整家公司的所有权转让给一家非盈利组织，并且利用这笔资金来保护地球。如果你是一名户外爱好者，或者对 Patagonia 这个品牌感兴趣，那我们推荐你去听听品牌消费观这档节目的最新一期内容。在这期节目里，你将会了解到这家户外运动品牌为什么坚持公司私有化，为什么对环保如此执着，又为什么会做出了这么多看似是反商业逻辑的行为。在品牌消费观这期节目中，还邀请到了 Patagonia 中国区的负责人 Roger。 除了解答刚才我们所提到的这些问题，Roger 还讲述了这个品牌刚刚进入中国市场时候所遇到的困难和探索，如何适应中国电商消费的趋势，以及他对整个中国户外运动市场的思考。品牌消费观是由商家服务公司有赞出品的一档商业访谈类节目，节目的主播是 Leo， 也是有赞的 COO， 每期他都会邀请一个有趣有料的品牌主理人来进行深度严肃的对谈，在他们的交流中探索品牌理念和商业逻辑之间的关系，寻找当下最新的消费趋势，给大家带来品牌消费领域各行各业的思考和洞察。我们会在评论区和 show notes 当中附上品牌消费观的节目链接，订阅并且在最新一期讲述 Patagonia 的节目中分享你的收听感悟，就会有机会获得一个保温咖啡杯。品牌消费观将会在他们节目的评论区抽取20位听友送出这份福利。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了，我们其他的成员还有
监制泽林、
监制千文、
商业内容策划乐乐、
声音设计 Jack、
实习生高高。
感谢你收听今天的生动早咖啡，那我们就
下期再见。